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我们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第四章的第622节。在今天622节一开始的时候，罗有以下的注解。罗提到真说，奇怪，我还在等上课呢。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9:35，通常他们是9:00就开始上课了，而他们今天已经等了20分钟了。罗说，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期待真今晚会开课，难道是我的信念影响了今天的状况吗？罗提到真在星期一晚上的课讲得又长又热烈，第二天的星期二晚上在 ESP 班，他又整晚进出于出神状态。他们 ESP 学习班大概一天有3小时多的时间，还包括了苏玛丽。真经常在他的 ESP 学习班上唱苏玛丽的歌。我在上次上课的时候提到了，他苏玛丽的歌唱的还真的蛮好听的。罗说，真最近这一阵子来精力蛮旺盛的。虽然这样，但是在9:38的时候，真终于说，我感觉到赛事到了，我们终究还是要上一堂课。他们呼到晚安之后，赛事就说，我先来口述吧。赛事说，当然你也会把你的信念传播给别人。赛事非常经常的，假如真跟罗在讨论什么或者是想什么的时候，赛斯可能一上来就先回答他们的问题。这里谈到你所相信的事情是很容易传播给别人的，我们必须要从基本定义来了解我们所相信的信念是什么呢？思想就是一种能量嘛，那能量当然有吸引的作用，所以也就有传播的作用。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的话，最好能够回到一个以能量的观点来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其实都具有一种电性的特质。而既然每个人的相信的事情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思想体系都不一样的话，其实还是各自以各自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只不过会产生一种类似像完形以及互相的影响的作用。而所谓的完形，当然也就是吸引的作用，你有一个吸引力，你的思想有吸引力，所以会吸引跟你思想相对应的东西来跟你搭配，而这种搭配一定会产生一种补偿的作用。比方说，如果你有受害者情节的话，你当然会吸引一个害你的人在你身边来使你那个受害者情节的想法能够显化出来。既然能量会行动，而行动就是物质化，所以我们有什么想法必然会吸引跟这个想法相近的补偿的部分，来让我们的信念有可能物质化。所以所谓的有传播的作用，除了同类相吸而异性相斥的状况之外，当然还有补偿的作用、融合的作用、物质化的作用。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对所处的环境也就比较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会把你的信念传播给别人，你传播给别人不一定是别人跟你是一样的想法，你把你的信念传播出去，那是一个能量的辐射作用以及吸引的作用。可是人家看你的话，赛斯在这里说，比方说当客人来到你家的时候，他看到的你的家并不完全如你所见的一样，因为他们也是透过他们信念的力网，他们所相信的事情的力网来看你的家。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环境里面，我们个人相信的事情仍然是占最大的分量。那刚才提到的，比方说像吸引跟补偿作用之外，我们也知道能量还有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你把相同想法的人集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这样的相同想法的人也会彼此加强彼此所相信的事情。就好比如果你加一汤匙的盐巴，然后再加一汤匙的话，那么就会更咸一点。所以相同想法的人，也就是相同能量状况的人，当然会加强彼此所相信的事情。赛斯在之前也曾经用颜料的调色盘来当作是例子，也就是如果你的想法，你所相信的事情像一把颜料的话，那么同样的颜料放在一起，当然这个颜料就会更加的加强，而颜料呢基本上也会染色，你跟什么颜料在一起，你当然会受这个颜料的影响。只是在这里的话，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看，除了前面的这个部分之外，我们刚提到有一个补偿的作用，所以当你突然决定要改变你相信的事情来改变环境的时候，你也会遭遇到一些误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因为会有一个完形的作用，你跟别人是结成一体的，也互相吸引在一起，那么突然间你要改变这个完形，你要改变你的地位的时候，当然就会影响一个整体的结构状态，也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波动。所以当我们的想法改变之后，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好朋友或者是相对应的人，当然也会直接受到很大的影响。什么样的误会呢？会按照情况的不同，你有可能走上一个与你所属团体完全不同的方向。这里所谓的团体，当然包括家庭，甚至包括两个朋友也算是一个团体，你跟别人在一起，它就是变成团体，而且当然也包括人数很多的大团体，这些都是一样的。当你想改变你的位置，你改变你的信念的时候，那一样的情况，你必然会遭遇到别人的一些误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改变的时候所要花出去的代价，或者叫做机会成本。我们在改变我们的想法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离开目前的环境，或者是跟我们对应的亲密关系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现在在你的家乡，那么你跟这些家乡的好朋友会比较有联系，而如果你决定到其他的地方去，你到那个地方必然有那边的朋友，当你在那边交了那边的朋友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你回到你的家乡，你会发现怎么原来的朋友跟你之间的关系不是像以前那么样的亲密。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说我要做我自己，而你所做的自己其实是你改变你原来的风格。如果你本来是林黛玉，而现在采取的是王熙凤的做法，如果你本来是非常温柔的，而现在采取的是非常的强悍，当你采取强悍的时候，你当然也会失去原来你在温柔的那个阶段所受到的支持，以及人家对你的看法，人家当然会对你采取一些误解，而在这种状况之下，有可能会变成两头空。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的那个特质或许比较是你自己的特质，而在这种特质之下，你所对应的人会比较适合你个人的真正喜爱。一旦你离开你原来的特质，新的状况还没有建立，可是老的已经脱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所承受的有可能比之前还要更加的难以适应的状态，同时你又回避了自己。我之前曾经提一个例子，比方说你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说话小心温和的人，不敢随便说台中或彰化，现在有人教你说来，我教你，你大声喊彰化，于是你就跟着学着这样做，学到一个程度呢，你有可能也会朗朗上口。而如果这不是你的特质的话，除了你会回不到原来尊敬你的人的那一个圈子里头，而且你也很不习惯自己这样说产生出来的内心的愧疚感，你回避了自己真正的感觉。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谈白熊理论所要谈的两个陷阱之一。第一个陷阱就是你压抑了你原来的想法， 第二个陷阱，也就是你回避了你自己，于是你会走上跟你原来所相吸引的这些亲密关系不同的方向，而其他的人觉得有必要维护当初你们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那个时候你的想法融合为一体。而通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想法也会吸引跟我们想法相近的人，以及补偿的相对应想法的人。所以当我们的想法要改变的时候，以能量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也会引起现在的状况的改变。所以你对应的亲密关系人或者是你的团体，当然想要维护你跟他们之间的融合一体的这种状况。这个其实就是在讨论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的想法改变了，但是我们的伴侣、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密朋友没有跟上来，所以你等于必须要去丢掉这些朋友，或除非你能够影响他们跟着你一起有相同的想法。而假如我们的改变过于激烈的话，每个人有他自己由内而外的想法，当然不可能完全受到你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只是小部分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亲密关系到一段时间之后，怎么原来的感觉都不见了，因为到一个程度，两个人所相信的事情不一样，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而所结合出来的那个完形的思想形态就会被改变了。赛斯在这里说，每个人为了某些似乎合理的理由，对目前的实相会抱着他自己的想法。什么是合理的理由呢？当然是由内而外的，包括他来这个人世间，他来的目的，以及他的内在所先设定好的意定的意识包裹。所以他们所采取所相信的信念、想法以及所相信的事情，会符合他们个人的需要。这个需要当然不只是外在自我的需要，还包括内在自我的需要，所以要改变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通常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比方说你的理想有十项，可能其中九项都符合了，其中有一项还差一点，你总是觉得结婚之后我会用爱来影响他，然后我可以把它调教成十项都全部符合我的想法，但是真的结婚之后才发现，这个最后的一项可能会把前面九项都全部推倒，变成一种骨牌理论。我们想调教对方，而对方也想调教我们，而每个人的想法其实是由内而外的，甚至是从他的内在自己，由他的内在信念所建立的，你又怎么能够去影响别人或者是去改变别人呢？所以如果你突然间改变了你的信念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团体里面或者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你便不再有同样的地位了，你不再玩那个游戏。就连离开不同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你会发现怎么变得有一点陌生了，想法会因为你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也会有相对的不同所产生差异。所以你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团体里面，你也许突然间不再为其他人提供你先前令他们满足的一种需要。前面不是说了吗，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是既有吸引力以及既有补偿的作用，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补偿他们所能够满足的一种需要。所以这样的话，不只是影响亲密的行动，也影响了比方说社会相互的关系。罗在这边注解说，非常耐人寻味的说法，我们已经开始听说有这类摩擦在发生了，尤其是当真 ESP 班的学员在练习这本书的意念的时候，其他我们常见的人也告诉我们同样的插曲。我相信在赛事团体里面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的想法改变了，你会发现怎么旁边的那些朋友他们的想法跟你差异那么大，不但想法差异大，而甚至也会影响互相之间的亲密的感情。有的时候我们又想改变我们的想法，可是改变想法之后，我们跟对方的这种补偿的作用也会跟着改变，在补偿作用改变之后，当然互相的关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改变信念的一个非常需要考虑的点。 如果你真的丢不起你现在跟你相应的这些团体或者是亲密关系的人，而你往你自己的方向改变的时候，你也要计算一下，其实这样的改变是不是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最终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也就是如果你超越了你目前的状态，能够去吸收你目前的被限制的部分，当你觉得某些事情你真的没有觉得那么满意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消化它，去成长它，去创造它，并不一定要把目前的环境立刻的做一个大幅度的改变。按照肯威尔伯的说法，我们的意识其实就好像蜗牛在爬树一样，我们往上的话的确能够达到比较高的那个层次，可是我们的某些部分还是粘连着下头以前我们的习性，所以这样的改变基本上必须要是缓慢而行的。如果断然的采取完全不同的想法，其实连你自己都不见得会适应，而你新的想法不能适应，旧的部分又已经脱离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会觉得非常的孤寂以及受到的伤害。假如我们了解我们的信念其实就有这个特质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甚至在这里说，一次你由一组信念转移到另外一组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失落，然而其他分享你的信念的人会被你吸引，而你也会被他们吸引。当然前面已经说过了，新的信念你吸引到的朋友或许不是马上你能够接受，你当然不断的在换你不同的对应的对象，对方也是一样的。成长本来就是有代价的，只是我们会很习惯去看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所以当我们的朋友对我们产生一些误解，即便你现在已经结交了新的朋友，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还是觉得非常的失落以及受到伤害的感觉。赛斯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他说关于这个我会在本书后面还会再说明一些，但这个道理是可以说明的。为什么一个人突然决定要节食减肥的时候，总会遭遇由朋友或家人施以明或暗的阻力？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思考的话，这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已经决定要改变你跟他的对应关系了。你会想说减肥不是很好吗？或者是我如果戒酒不是很好吗？可是在团体里面他们已经习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洛杉矶在20年前一开始开读书会的时候，曾经就有这么一个很好笑的例子。那个时候我们一大堆人就在家里聊天，一个人就在抱怨他的园丁有多么的不好，每个礼拜来都在讲他园丁的坏话，一直在批评他的园丁。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讲说，假如这个真的是你的烦恼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换一个园丁呢？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好的园丁的话，我也可以帮忙你找到好一点的园丁。结果这个朋友大为生气，重点是在于他想要批评，他需要批评，而他的园丁正好符合他的需要，他的园丁能够满足他内心的很多不良的情绪的发泄。有的时候我们在听人家讲他的先生啊，或者他的太太啊，他的孩子如何的不好，但是如果这些人全部都改好了，反而他突然间会非常的不习惯。没有人可以批评了，没有发泄的对象了，没有可以指责的人了，这种情况之下已经没有对应的对象，他要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了解这其实就是你的相信的事情所对应出来的事情而已，你所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你所喜欢的事情无非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是你相信的事情把你现在的状况吸过来，让你跟他们成为一个补偿，成为一个整体的实相。不止这样，赛斯说为什么一个下决心的人会为同事嘲笑所困惑？你下决心你就改变跟别人之间的一个完形关系，所以你的同事当然不希望你这样做，所以他才会嘲笑你。为什么一个酒鬼当他努力想要戒酒的时候，老是受到别人公然的引诱， 或暗中用计来引诱他又沉溺下去。当一个病人借着改变他的信念而开始步向康复之路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很惊讶地发现，甚至他最亲密的死党都会突然间地感觉到不快，还提醒他他是身患恶疾的这个实相。如果你从赛斯的私人课看到真跟罗之间的关系，也会很惊讶地发现，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是所谓的补偿的完形的这种情况。因为你所相信的事情会形成你的实相，而这个实相就是你经验的架构。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就是我们有某些特质，所以才会吸引把这个特质显化成物质的现象。当然你采取一种相信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当然也会改变原来你跟他配合的那个架构。既然它是个完形，既然它是个对应关系，当你会改变对方，对方也会改变你，而你改变的时候当然也会改变整个整体的架构。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赫斯金的能量表，如果一个人的能量指数非常高的时候，只要他的灵在，跟他在一起的所有的人在短时间之内也会被他的能量状况所全然的影响。你在影响整个架构的时候，也会引发某个程度的其他的改变，原来的某些用于现状的已经不存在了，而新的因素会被引进来，而另外一个新的创造过程就已然开始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的特质，也就是你的想法是一种能量状态，而因为还有别的人分享你的私人信念，加上人我之间的相互作用，于是你在方向上所做的任何决定性改变必然为他人感觉到，而他们也将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反应。所以如果我们在改变我们所相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正在启程去经验你能够达到的最充实圆满之境。而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你至少开始在检查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可能想要叫别人改变，如果那样的话，你便自己先做起吧。你要别人改变比你自己改变当然要困难得多。这是在这里教我们怎么样去改变。他说我们在619节里面曾经想过一个想象的游戏，在想象的游戏当中，你会看到自己正按照新的你想要的信念去行动。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观想你以这种新的方式在影响别人。为什么需要用想象的方式去做呢？各位你想，当我们在用想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自己目前的位置站开来？首先我们自己才能够真正看到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既然我们能够观察我们自己的想法，于是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信念。所以当我们在检查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的是想象的游戏。想象的游戏就是让我们可以从自己目前的位置站开来，而同时当我们在做想象游戏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现在的位置站开来，所以才会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以及新的情绪状态，而新的想法跟新的情绪状态会产生不同的电能，而在这种电能的情况之下，你感觉到了这个想法，你也感觉到这个情绪，而利用单单用这个想法，你当然能够去影响别人，你拾起了跟原来自己的想法不同的想法了。当我们站开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用观想的方式，我们用观想的方式去想你现在的这个方式怎么去影响别人，以及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新的态度来对你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办法用观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用催眠的方式。当你被催眠的时候，你会以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去体验你目前的状况，而当你体验到了之后，也会产生新的能场，而这样的新的能场当然也会产生吸引以及补偿的作用。如果各位看过欧文亚龙的书的话，他曾经在他的《当尼采哭泣》的这一本书当中，弗洛伊德是用催眠的方式来治疗布雷尔。布雷尔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也是一个心理的治疗师。 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办法去脱离自己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之下，透过沙漏梅，然后呢，他本来是要治疗尼采，然后假装是尼采的个案，他的病人，两个人这样相反的玩起来，反而对两个人都有相对的帮助。这是第一阶段，我们说用改变我们现在的位置，改变我们的角色，然后呢，我们反而可以站开来我们现在的立场，而看到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信念。第二个阶段的话，干脆就用催眠的方式，弗洛伊德把布雷尔催眠成他跑去找倾慕他的对象，最后因为催眠的关系，他走过一个行程，他了解到假如真的这个情况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并不是如他想象中的那种情况，于是他才了解到他目前的现状是他最好的现状。这里就是在说明，我们要从我们的现状当中去站开来，我们才有可能能够了解我们现在的信念是什么。如果你用想象的游戏，不管是用催眠的方式，用想象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角色兑换的方式，你会很容易的去发现原来你是采取什么样想法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新的行动去得到你所要的结果。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包括我们在做梦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换一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色，或不同的想象，或不同的思考方式的时候，你去做看看，你会觉得突然间你不一定会想要去改变你自己现状的生活方式。所以也不是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去改变。首先你至少要知道你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是你所要排斥的现象。通常我们在学赛事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别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你的信念，你要改变你的信念。改变信念也有改变信念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不是如你自己所想的那么样的理想？有的时候是跟你内在的某些特质是有关的，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消化它，去创造它，去了解它。基本上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本来就带着一种信念，你没有办法说你的身上没有任何的信念，也是因为你有某些由内在所设定的信念，所以你才有可能来到这个人世间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昨天在上课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昨天我们在上第七册的课程曾经讲到，我们既然由我们的内在不断的投射，以及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不断的投射，那么不受影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以自我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想要改变我们现在的不舒服的状态，但是如果把你目前的状态真的完全改变掉，真的是你所喜欢的事情吗？其实这里赛斯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也就是如果你用想象力去玩一遍，就如同我说的那个《当尼采哭泣》这本书所写的，或者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园丁，如果真的改变之后，你真的很希望这个园丁不存在吗？有一个人在这边可以让你不断的骂，反而满足了你内心里面那个焦虑的心情的一个释放。你真的那么不喜欢你现在的环境吗？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现在的环境，你的内在怎么会创造目前的舞台，让你在这里载歌载舞？改变信念一定涉及到一个完形的改变，以及你的对应的改变。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过白熊的实验，其实这样的观念也不妨给我们在谈信念的时候提供一些参考。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去看这一本书的话，我来朗读一下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比较简约版的白熊实验的整理内容给大家当参考。我们今天就不往下继续走下去了，我们在下个星期会从 10.01 分开始。以下的内容我来朗读一下我刚才讲的这篇文章的内容给大家当参考。白熊实验，这是一本心理学著作，研究的是如何对待我们不想要的想法。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维格纳。这本英文版出版后， 维格纳就获得了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威廉詹姆斯奖。威廉詹姆斯是美国心理学之父，获得这个奖项说明白熊实验是一本对心理学的科学发展有开创性贡献的书。每个人都有不想要的想法，但想法和东西不同，不是说要扔掉就可以扔掉。无论是恐惧、强迫、成瘾等严重的心理问题，还是日常中的小烦恼，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想法呢？这就是精神控制要解决的问题。精神控制，简单的说，就是控制人的思想，可以控制别人，也可以控制自己。白熊实验是心理学界最经典的实验之一，它是精神控制学的起点。在白熊实验中，参与实验的人被单独隔离在一个实验室里，坐在一张有麦克风和呼叫铃的桌子前面。在第一个五分钟，实验人员要求大家随便说出自己心里想到的任何东西。第二个五分钟，实验人员提出要求，让他们不要想白熊，如果有人想了白熊就要按铃。结果是平均每个人都在五分钟内按了六次铃，其中一位女性在努力克制自己的前提下还按了整整15次铃。当然有些人确实能够通过转移注意力等方法不去想白熊，但接着的第三个五分钟开始后，实验人员又要求大家想白熊。这些在第二个五分钟压制自己不去想白熊的人，在第三个五分钟时，脑子全都被白熊占领了。其中有一个人按铃按了16次，有按铃按了14次都提到了白熊。这就是白熊实验中表现出来的困境，你越不想要的东西反而越会占领你的思想，你试图赶走的念头可能会以更强烈的方式回到你的脑海中。白熊困境为什么会产生？我们常用的应对办法为什么不管用？以及真正有效对应白熊的科学办法是什么？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回答的三个关键问题。这本书的主题是不想要的想法，白熊是所有不想要的想法的指定代表，它包括各种你不喜欢的情绪或者想要回避的问题。为了方便接下来的内容，我就会把所有不想要的想法统一都用白熊来代表。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白熊的困境，就要先搞清楚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我可以从两方面来给您说一说，一是认知，而另外一个是想法。先说认知，人脑和机器最大的不同在于，人脑不仅会思考，而且会思考自己的思考。对，你没有听错，就是思考自己的思考。这句话稍微有点绕，不过有句你熟悉的话应该能够表达这个意思，那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看来，人的思考能够证明人的存在。笛卡尔这种对自己思考的判断，在本书作者看来就叫做言认知。言认知是干什么的呢？它是负责给你的认知指手画脚的。比方说你看到一朵花，言认知就会认出来说这朵花不错，我喜欢。再比如你发现一只白熊，言认知就赶快跳出来说我不要白熊。花和白熊这些都是你的认知，而言认知是一个表达喜欢不喜欢、支持不支持的声音，它是你的个人喜好。你看，重点不是我们要不要白熊，而是在我们做这个决定之前，白熊这样的概念已经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中了。无论你的言认知说多少遍不要白熊都没有用的，这种反复强调的声音反而加强了白熊在你心里的印象。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从认知的层面去消除白熊，白熊就不会消失。知道了言认知和认知的关系后，我们继续往下一步走下去， 看看想法，如果把想法比喻成安装在我们大脑中的一个独立的软体，那我们的意识可能理解为运行这些软体的作业系统。意识这个作业系统能把很多的想法连在一起，比如说起西红柿，你有可能想到鸡蛋；说起下雨，你有可能联想到雨伞，这是比较近的联想。如果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的话，比如说从雨伞你会想到拐杖，然后会想到老人、退休、社会保险、国家政策。现在你回头一看，下雨既然跟国家政策能联系在一起，心理学家把这种一连串的想法叫做扩散激活。作者曾经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假设一个人的脑海里面有所有的想法，是一群人，那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这群人中的小偷。当小偷偷窃被发现后，他开始狂奔，一路上冲冲撞撞，路边的很多人都被他影响了，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也就是小偷逃跑的过程激活了一连串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传递到每个人的脑袋中，就形成了这个人的想法。你看，你所有的想法就是这样被一个网络状的结构连接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想法特别活跃，另外一些相关的想法也会被激活。了解了认知的想法这两个大脑运作的方式后，我就能回答你为什么白熊那么难以摆脱了。因为当我们在试图赶走白熊的时候，大脑会先启动认知，告诉你这是白熊，然后启动原认知，告诉你我不想要白熊。一旦你想要否定一个东西，你的脑子里就一定会出现这个东西。更要命的是，我们的想法会彼此连接的，哪怕不直接去想白熊，一旦遇上和白熊有关的事情，你脑袋中的白熊还是会被激活。所以你看，要想要摆脱白熊就是这么困难。你可能会说，所以还没点不如意的事情啊，一套烦心的事就这样强迫自己别去想它，或者去做点其他的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不就好了吗？啊，你可千万别这么干。强迫自己不去想或者是转移注意力，确实是大多数人都会使用的办法，但作者已经通过实验证明这两种方法都不怎么管用，而且一个不注意还可能让你越来越烦心。这是怎么回事呢？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很多得了忧郁症的人，他们在得病前实际是有可能自己预防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往往方法不对，反而让心情越来越坏。他们主要的错误有两种，一类是思想的压制，而另一类是自我的分心，也就是通常说的强迫自己不去想或者是转移注意力。我们先说第一种，思想压制，压制自己不喜欢的想法，要付出的代价特别高，最明显的代价就是强烈反弹。在白熊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实验的人不要去想白熊，结果怎么样呢？这些人不仅无法阻止白熊入侵大脑，还在接下来可以想白熊的阶段更多次数想到了白熊，这就是压抑之后的反弹效果。在科学界也有不少相关研究证明了反弹效果的存在，比如有很多研究结石的科学家就发现，吃东西吃的越多的人，往往都是那些不停告诉自己要少吃一点的人。这个理论被称为限制理论，是研究肥胖症的重要依据。类似的压抑情况还有戒烟，比如临床心理学家发现了一种叫戒断复发的现象，这也与白熊实验的结果有惊人的相似。一句话说，就是停下来总是很难，但重新开始总是特别容易。几个例子，一个戒烟的人在完全戒烟之后，如果恰好有人给了他一根烟，勾起了他的烟瘾，这个人就很容易会报复性的复吸，甚至吸得更多。 对海洛因、古柯碱或者镇定剂上瘾的人，在戒断之后只需要一次的复发，就能让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在香烟、酒精和许多毒品成瘾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发展出了生理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自我控制，心理上的负担会更重，也就更难成功。马克吐温就说过，戒烟这件事情真是太容易了，我已经戒了1000多次了。既然思想压制的代价这么高，那我们干脆就无视白熊好了。作者把这种有意识的让自己分散注意力的办法叫做自我分心，是我们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有个症状你应该很容易熟悉，那就是拖延症。当我们希望避免面对一项工作的时候，就总想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逃避，结果真正要干的事情就会一直被拖延下来。这其实就是自我分心的典型表现。自我分心是一种心理急救术，它的关键就在于，如果我们想要压抑一种想法，就要专注于另外一种想法。当我们突然面对挑战，或者感到极度焦虑和恐惧的时候，自我分心能够有效缓解这些心理上的不适。考试考砸了，去公园溜溜散散心，工作不顺利，下班约个朋友出去聚餐，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放松心情的办法，它确实能够让不舒服的感觉快速降温。无论是想忘记被蚊子咬过之后的瘙痒感，还是远离恐惧和忧虑，自我分心都特别有用。但是自我分心有很多限制条件，首先白熊不能太厉害。比如如果你想忘记的事情是刚刚失去亲人的痛苦，那只靠着转移注意力显然是很难做到的白熊。其次，用来你分心的东西必须对你来说是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如果你根本不喜欢听音乐，那通过听音乐来转移注意力就不太可能。但如果你打游戏能废寝忘食，那游戏就是你最好的分心物。最重要的是第三点，长期看来自我分心存在危险性，因为自我分心的动机是消极的，说到底就是一种逃避的办法。因为自我分心是一种不想去、不去感觉、不去做、不去存在的欲望。从逻辑上来说，自我分心让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我们不能真诚地说出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我们用来分心的一切都是替代品。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状态叫自我回避，简单的说就是连自己的形象都想回避，或者否定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行为，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讨厌自己，不愿意和他人提起自己的事情，甚至可能发展成自杀。自我分心如果不加控制，就很有可能发展成自我回避。作者认为，反思自己，评判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努力变成我们想成为的样子，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我们成为有自我意识和道德责任的人，而自我回避心理否定了这些人类最值得拥有而且最本质的人性特征。所以你看，转移注意力虽然能够救急，但很可能导致迷失自我。自我分心一旦失控，很多精神疾病也随之而来。现在你知道了，我们通常应对白熊问题的办法，也就是思维压抑和自我分心都不太好用。思维压抑会造成强烈的思维反弹，它像一块沼泽地，让我们越是挣扎反而陷得越深。而自我分心作为一种快速的反应，在紧急的情况下是不错的救急策略，但长期来看存在危险性，容易让人陷入自我回避等心理疾病。既然思维压抑和自我分心都不靠谱，那到底有什么才是科学的应对方法呢？在这里介绍两个办法，一个是外在的办法，一个是内在的办法。 外在淡华在书中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名词，叫思想远程控制。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环境帮助。环境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白熊问题的关键在于，环境提供思维线索。思维线索就是那些能促使想法产生的事物。你可能想到了，原理就在前面我们说过的小托和人情关系。通过增加或减少思维线索，你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想什么或忘记什么。我给你详细说一下，环境中的各种元素都可能影响我们的思维，包括人、地点和事物，它们都有可能成为思维线索。比如，如果你的家人能带给你勇气和鼓励，那一张家庭合照就很适合摆在你的书桌上。反过头来说，如果一个人失恋，哪些东西会成为他失恋的思维线索呢？比如两个人共同的朋友，两个人一起去过的地方，或者情人节一起买的对戒，都能勾起他的回忆。所以如果要摆脱失恋的痛苦，那就应该减少这些线索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这和你想不起来小学同学的名字是一个道理，因为不再有交集，也就逐渐遗忘了。你可能会说，你说的容易，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思维线索都丢掉呢？别急，这只是给你一个提醒。真正想要克服白熊，不需要彻底斩断所有的思维线索，你只要改变一小点，或许就能成功。我们回到白熊实验，因为抑压白熊的想法，导致后来更多想起白熊。这种抑压反弹的情况你已经很熟悉了。实验人员把这个环节做了一些改造。一开始人们被要求不许想白熊，五分钟后又被要求想白熊。这个设计和一开始的实验没有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两个环节中，有一组人的房间投射在墙壁上的画面没有改变，都是教室的场景，而另一组人在被要求想白熊这个阶段投射在墙壁上的画面，从教室场景变成家用电器。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变化，实验结果却非常的惊人。那些在墙壁上保持不变房间里的人，和第一次实验的结果是一样的，出现了明显反弹，更容易想起白熊。而在那些墙壁上画面改变了的房间里的人，却没有出现反弹的现象。这就证明环境的改变，哪怕只是变换一下背景，都能够有效地缓解我们的压抑状态。这个实验有一个现实应用，那就是设立某些戒断性质的场所，比如戒毒所或者是捡回训练营。他们的原理是把人隔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隔离出来的环境是被精心安排的，有助于达到戒毒或者捡回目的。这是第一次环境帮助。更妙的是，当戒毒或捡回成功后，这些人就会离开过去被隔离的环境，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中。关于戒毒捡回的一切回忆，都只和被隔离时的场景有关，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没有相关的人、地点或者事物提醒他们自己曾经经历过戒毒或者捡回。也就是说，新环境中几乎不存在思想线索，这样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彻底戒毒或者捡回，这就形成第二次的环境帮助。你看，环境不仅给我们在战胜白熊的时候提供帮助，还能在战斗胜利后继续隔绝和白熊有关的环境，以免我们被提醒引起互化。你可能觉得环境帮助的威力太大了，我要立刻试一试，等一下利用环境来赶走白熊是有副作用的，我得提前告诉你。首先，你的认知可能是错的。临床心理学家指出，我们习惯寻找的是使我们之前心境能一直保持联系的环境。人格心理学家也强调，我们通常会寻找那些允许我们表达自己人格特征的环境。这两句话听着有点难懂，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经常在说的舒适期。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变化， 不喜欢待在和自己想法差距太大的群体里，所以在选择环境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于往自己最舒适的方向走。白熊是我们不想去的想法，让我们觉得不舒适的想法，但不一定是不好的想法。当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或者思想发生转变之后，很可能会发现以前不想要的变成了想要的，以前结的是白熊，现在结的是朋友，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利用环境的力量消灭了这只白熊，那就等于消灭了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其次，环境一旦改变就很难回头。比方说你通过避开一些人让自己忘记另一个人，但被你躲避的那些人很可能就把你的这种行为理解成对他们的恶意，这样你就失去了很多本来没有打算失去的人。再比如说，你可能因为讨厌现在的生活决定去陌生城市打拼，却发现新生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你也回不到过去了。所以丢掉那些让你产生思想线索的东西，确实可以帮你躲避白熊，但这种行为本身很可能是鲁莽的，尤其是当你发现你为了躲避白熊反而失去了很多珍贵的东西时，更大的白熊或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里。说完外在办法，我们再来看内在办法，这也是作者推荐的方法。虽然整本书都在研究精神控制，但作者发现很多白熊的产生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精神控制，而是因为控制过度了。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一个长期害怕自己会疯掉的强迫症患者接受了一种以毒攻毒式的治疗，医生鼓励他不要对抗自己的强迫性想法，反而要求他详细叙述出自己的想法，甚至夸大这种想法。病人一次详细描述了自己会如何疯掉，以及发疯之后会做出哪些愚蠢的行为。六个星期后，奇迹发生了，这位患者的病情取得了明显的好转，而且和他类似的很多病人也都有大幅好转的情况。同样的办法对忧郁症和恐惧也是一样有用。心理学家让患者在身体放松的前提下一点点去接触自己恐惧的事情，一开始只是想象，后来患者可以直接去体验和感受自己恐惧的事情。比如有人很害怕狗，心理学家就在他放松身心之后鼓励在他的脑海中想象狗，等他适应了就带他去见一只真正的狗，甚至鼓励患者抚摸狗的头。这种办法同样治愈了大批患者。你看，如果总是使用对抗或逃避的方式，那么强迫性思维会变成一直追赶你的噩梦，永远都无法消除。直接面对白熊能增加我们与白熊相处的经验，当我们拥抱白熊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我们的问题了。总之，应对白熊的可行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外在办法，利用环境，一个是内在办法，拥抱白熊。环境能为我们抵抗白熊提供巨大的帮助，但也要小心不要因为自己一时冲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讨论622节，我们会从10:01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